您现在收听的是下周周电台每周四晚上的晶晶校园栏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柯宇帆。又是一个美好的周四的夜晚，宇帆和您相约在这里，一起聊一聊美好的校园生活。今天我们的嘉宾依旧是我现在 UW 的一些同学，然后他们都是今年才来美国进行留学的一些小朋友们，然后我请他们来作为嘉宾呢，主要是希望能通过他们来带领大家回到一些校园时候的一些美好回忆。所以今天其实我们是有三个朋友的，但是现在只来了两位美女，然后先请这两位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吧。然后我们先有请 Cody 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大家好，我是 Cody， 然后呢现在是在 UWMCGM 专业的，跟主持人是好朋友，然后我来自中国浙江，大概就这些。
好，那我们下一位诗阳同学。
大家好，我叫李诗阳，我现在是在 UW 上研究生，然后也是传媒专业，跟Cody 和宇博都是同班同学，然后我本科是在迈阿密大学毕业，学的是电影专业，然后是中国人，谢谢。
非常欢迎两位朋友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啊。其实我们之前一直在聊，我们说这个节目我们应该聊点什么，因为我们这个晶晶校园栏目是一个比较就是日常的就是聊天节目，还是希望从就是听众朋友们给大家一个非常舒服的一个听这个电台的感觉，就是像日常聊天一样，想让他们分享一些就是生活里面的这些非常好玩的事情啊。然后但是我们可能还是需要先找一些主题，或者说现在需要找一些主题，那我就想先问一问两位，就是为什么会选择来美国就是读研究生，或者说为什么会选择来这个西雅图以及华大这个地方来作为你们的留学地点呢？
那我先来讲吧。是这样的，我是之前因为机缘巧合，学校里有项目，我就到美国这边来看了一看，然后发现跟自己八字挺合的吧，就挺喜欢这边的一些文化呀，这边的一些食物风景之类的，所以当时就决定要到这边来读研究生。选择西雅图的话，我觉得很大一个原因是我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很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然后我觉得西雅图是一个非常非常对这户外运动爱好者很友好的一个城市，而且华大也非常不错，我来这边真的是开中了彩票的感觉。
那世阳呢？世阳来这儿的理由是什么？
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形容，因为其实我本科在美国也是待了
对，
然后但想再回来也可能是因为我觉得在国内我感觉到毕业之后好像突然发现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了，这个就很玄学，因为毕竟本科学的电影，然后这个电影在国内确实有点不太能走得下去，然后我突然间就感觉好像除了这么一个专业我也没有别的可以就是进行下去的。然后跟父母讨论一下，还是觉得说要不换一个传媒试一试。UW 这个我可能就是更专业导向，因为 UW 这个专业确实还蛮不错，然后加上环境，主要是自然环境非常不错，然后就想着说过来看一看，而且我同时也还蛮怀念在美国生活的那种感觉。
明白，我确实，其实我和世阳同学算是老乡，因为我之前的本科也是在佛罗里达读的，然后就想问问。就现在你们来这边西雅图也是已经差不多2个月到3个月吧，就是会觉得这里和就是你们之前预期的是一样吗？或者说就在这3个月内就觉得这个城市就是跟你们带来的这个真实的这个体验大概是什么样？
那我先来说一下。首先我觉得我还是会有点不适应，因为这边天气跟之前天气很不一样，欧洲天气确实比较阳光明媚一点，然后这边可能就是比较阴天，但其实最近还好啦，最近阳光还是蛮好的。还有一个就是 community， 就是在我们那边其实中国人没有那么多，然后大家都各自在各自的小圈子里面玩，然后 focus on 在学习上面。但是来到这边之后，我突然就觉得我的天，就是然后每天跟好多人去交流，然后就有一种，因为我那个 MBTI 是 I 型人，然后我就每天就感觉自己像被掏空一样，就是跟不同的人去交流，然后还要去 balance 学习和工作上面，不对，学习和生活上面，对不
对？
所以，我觉得还是需要很久再去适应。我觉得跟像 Cody 不一样，可能因为 Cody 他之前在从国内直接来到美国来，他可能会更好的去适应，因为他是来了一个更新鲜的环境里面。但是我可能是有一种从老家搬到了一个新的家里面那种感觉，然后就会非常的彷徨，而且还会留恋于之前跟我之前老朋友老同学在一块玩啊学习的那种感觉。然后你要重新 set up 一个新的 environment 还是有点困难的。
对，确实确实，这个我也非常深有体会，因为我去年来西雅图之后，确实面临着和诗阳一样的问题，就是我虽然之前在西雅图待了3年，但是去佛州之后，就确实和诗阳说的一样，就是可能那边中国人很少，然后大家都是比较就是 focus 这个学习啊，就是社交其实没有很多。然后我去年刚回来的时候也是觉得就不太习惯，特别再加上今年就是突然间也认识很多朋友之后，也会觉得就是和之前这个生活是有一些变化了，所以非常深有体会。那就看看 Cody 这3个月有没有觉得和国内有什么区别呢？
说实话，这3个月我过得很开心。因为怎么说呢，就是目前为止我还是非常喜欢西雅图这个地方。因为是我自己选择来到这里。然后我也很庆幸我做了这个选择，因为首先这边的天气很不错，然后风景也非常好。我非常喜欢的一点就是西雅图这种自然跟城市非常好的结合在了一起，就有非常好的景观，然后也有非常就像当趟那边非常现代啊非常未来感的东西。然后可能是因为我刚从国内过来，然后我就一切都很有新鲜感，然后这边的中国人又比较多，所以的话就是非常好的帮助我适应到了这边的生活中，因为这边中餐也很多，而且也很好吃。
对，确实。
还有就很开心的是我认识了很多新的朋友，然后而且我发现大家人都非常好，比如像我们的雨帆老师。就是会让我怎么说呢，很开心，真的非常开心，就是在这边是一个崭新的开始，而且这个开始的这个新生活又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就是我也就是未来跟大家有共同的规划啊，然后一起去哪哪玩啊，然后也找到了就是有共同目标的人，就是可以一起努力，然后平时也反正就是很开心很开心很喜欢。对，
挺好挺好，谢谢谢谢。确实我觉得就是像 Cody 说的这个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以及就是如果确实这个今年西雅图的冬天雨季倒不多，很多晴天啊，这个其实确实能帮助这个刚来的朋友们能这个快速融入进来，所以这个也非常恭喜你没有那个就是刚来的时候那种，因为那个叫什么，记得我们刚来的时候有一个词儿，就是那个词儿的大概意思就是刚来的时候留学生他们会那个 homesick， 对，就是会想家嘛，
焦虑。
对，可能没有这个真特别好，就能快速的融入进来，享受这边的生活。其实，美国特别是西雅图这个地方，就是好山好水好无聊，就是没事了，就只能大家一起玩一玩，它不能像什么加州或者说 哪怕佛罗里达我们还能有些时候出去晒看看海滩什么的，西雅图这个地方确实是就是只能自己找乐子，所以我觉得其实能快速的适应真的是确实是很不错的。那就确实是觉得刚来，通过两位刚刚提到了这个不同的这个城市不同的差异，然后来的时候这种不同的感触，确实会让我回想到这个之前我刚来时候的生活。但同时二位也提到了这个朋友这个词，就是它能帮助我们来就是更快的适应新生活嘛。其实就是像我们那个五四零课里面最近不是在讲这个适应性嘛，就是这周
的
作业，这周的作业。所以就想问问，就是这两位在这三个月里面，大概有没有一些就比如说认识了一些比较好的朋友，或者说遇到过一些很好玩的事情，就是可以和大家分享分享，就是他们是怎样帮助我们就是融入这个集体，或者说让你们找到一个归属感。
那先让 Cody 说一下。
首先我觉得距离我最近的话，其实是我很幸运找到了两个非常好的室友。是在我这个生活的地方，就一个小家。我们真的就是大家也会非常互相尊重，然后我们也经常会交流一下自己的感，不是感情，自己的一些想法。
对，
然后这个 environment 特别好，就是会让我觉得有，虽然刚到这边两三个月吧，但是你已经有了一个非常好的 backup。就是虽然就算在外面很累啊怎样，但是还最后回到了家，就是everything is okay， 就是这种感觉。非常好。对，然后我也很幸运，就是遇到了相对来说比较聊得来也比较志同道合的朋友。平时有事没事约约饭啊，或者说一些说走就走的一些小的旅行啊。怎么说，感觉虽然只到这边两三个月，但是我真的感觉在这已经待了两年。
确实确实确实，这个确实是会有一种这样的魔力。这个
是的，
这个有朋友之后可以帮助我们很快的适应这个生活。确实我也觉得我们好像没有认识很久，但我觉得好像认识了好久，就每次我也这样感觉。
是的，然后就我们相处起来也非常的舒服。
对对对对，
很奇妙，很奇妙，
很奇妙。对，缘分妙不可言，
妙不可言。
那夕阳呢？
我觉得Cody把我想说的话给说完了。因为我跟Cody是室友。然后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室友，所以我们是3B3B 这样。然后我也没有想到，一开始找室友的时候我还是蛮忐忑的，因为怕找到就是会有很多室友矛盾这样。
对对对。
对，但是我觉得大家都非常好，而且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特色。像我们的 Cody 老师，他就是以不变应万变，他的思维就非常的直，就是他可以帮我解决很多问题。就是在我感觉到很犹豫很彷徨的时候，他就能用他那种独特的思维帮我捋直我的想法。然后我另一个室友呢，就是可以给我很多的 emotional support。他就在我感觉到非常 down 的时候给我很多的安慰，然后让我感觉到很舒服。然后我们三个人在一块相处也是，就是因为你知道有的时候不是所有室友都愿意去创造一个家庭的感觉，他们更多可能只是想要去 share 一个空间而已。但是我们三个人正好都非常想要去创造家的感觉，然后大家互相尊重，互相包容，然后互相没事的时候就是喝喝小酒，然后聊聊天，聊聊自己，就是一个很放心很舒适的一个环境。你能让自己在这个环境下，你就会觉得很安全，
很安全。
这个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在学校里面，我也没有想到咱们这个项目，大家人都非常好。
对对对。
而且可能也因为研究生，然后大家都是有独立的人格，也不会有那种本科或者说 high school 的时候那种很乱七八糟的事情。
对。
大家很 很坦然面
对
自己的一些处境，然后也不会去，就是也不怕去向别人寻求帮助，然后别人也会很乐意去帮助彼此，这么一个状态。然后还有什么？还有就是，我还是比较期待，就是后面，因为我要买车嘛，然后后面买了车之后，想带着我的朋友们一块儿出去兜兜风，
兜兜风，
尽量在这个城市里面 settle down。
对对对，确实确实，诗阳说的特别好，就是这个研究生这个确实是让我也觉得，就是没有想到我们cohort 二大家能相处这么好，因为之前和我们另外那个 Joanna 聊天的时候，就他之前是二一那个群主聊天的时候，他就说他们在上一届的时候其实关系倒并不会像我们如此融洽，大家好像就是都很打开自己内心，并没有那种竞争感，或者说没有那种就是虚伪啊什么，好像都是很坦诚相待的。所以我觉得其实可能大家都在成长，已经到了这个年龄，然后再加上像石阳刚说的这个室友关系，其实我也觉得其实可能不同年龄的这个室友他处起来的感觉不一样，可能也是现在大家已经都长大了吧，可能这个时候大家也能可以将心比心，同理心，对吧，可以给互相考虑问题，所以就能相处起来很有归属感。然后最后说这个买车，这个其实确实是美国这个地方，就是有车等于有腿，就是有车之后确实是能让你能更了解这个城市的细节，就像你刚说的带着朋友们一起去兜兜风啊，有些时候难受了其实随便开开车啊，其实心情确实会变好。所以很期待你的新车啊，有了之后可以带我们一起兜风去玩。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好，那我们节目告一段落，先进一段广告，然后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您现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四晚上的晶晶校园栏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柯宇帆。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几位我在 UDAP 的同学啊，他们是和我一节课非常亲密的同学啊，总共是三位啊。刚刚已经有 Cody 和诗阳两位美女和大家已经聊过天了，接下来让我给大家介绍一位我们专业里面就是男生除了我以外的另一位，当然还有其他，就是和我关系特别好的一个铁哥们儿，他叫做 Steven， 他是来自也是今年来美国读书的，来读研究生的一位导演，他的本科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让我们有请 Steven 和我们打个招呼吧。
嗨，大家好，我是 Steven， 然后我来自中国福建厦门。对，然后来到西雅图呢，就是来到 UDAP， 就是想从我的老本行电影转到这个新媒体的这样一种视听的创意的表达上，所以对，这是我来到 UDAP 的这样一个初步的想法。然后在这里呢也碰到了许多 很有意思的朋友们，然后比如说像主持人咱们的库里凡，还有我们的这个两位美女 Cody 和诗阳啊，他们都是特别特别棒的朋友，对，然后很高兴今天能来到电台做客。
嗯，欢迎欢迎欢迎，特别特别，我特别喜欢那个 Steven 的整个声音也好，或者他这个人，就是他是一个特别积极向上的那种，非常充满活力的一位同学，他的声音特别有阿信，就是五月天主唱的那种少年感。然后我们这个，我记得第一次见 Cody 是不是 Cody， 第一次见 Steven 是在这个新生会的时候，然后那个我俩其实一直都没有说上话，直到最后还是他主动找了我。其实我现在可以说，其实我最早也看到你了，只是我没敢和你说话。所以就是
对对对，因为一开始在社交媒体上留下的印象就是
对
李凡这个主持人，嗯，很不错，一个大帅哥，对，然后我就觉得可能不太好交流，但是后面想了想，感觉还是要打个招呼，然后没想到一打招呼就发现，哎，
对对对，
这个人和网络上不太一样。
对对对，是是，确实确实，嗯，所以刚刚我们已经问了一些诗阳和这个 Cody 的一些问题，因为我了解到，就是因为 Cody 和诗阳是在一个地方住嘛，他们是在住一个公寓，而 Steven 和另外的我们一些朋友，他们是在另一个公寓住，当然都在 UDA 附近。所以就是刚刚诗阳和 Cody 都聊到了一些关于朋友的一些这个事情，比如说朋友帮助他们有了归属感，所以想问问 Steven， 在比如说你们公寓像 Siri， 像你和你室友比如说相处的时候，或者说你和我们其他在 Siri 住的小伙伴们相处的时候，有没有发生过一些就是让你觉得刻骨铭心的事情，或者说让你能通过这些事情快速的融入到我们这个团体里呢？
嗯，这个就说来话长了，就是其实我找室友也是一个很机缘巧合的事情，因为我们之前在来之前嘛会有这个新生群，然后我们这个新生群里呢就会抛各种这个找室友的广告，那这个就是靠聊嘛，然后正好聊到一个哎，就是我隔壁那个哥们儿，然后他跟我聊爱好，发现哎我操，我们两个人真的就像就是照镜子一样，就是
哦
合得来，然后我一开始呢，其实我一开始是想找个 studio 自己住的，因为我说这个研究生嘛，因为本科处在这个八人的这个监狱双引号监狱上，所以我就想说找一个这个单人间，然后后面呢，就是因为我姐是在美国本科读书，然后她就建议我说你最好还是要找一个室友，那说好室友，那我就说行，我就找一个，然后我就跟那朋友说那我们就二 B 二 B， 然后正好结果。刚好还有两个哥们儿，他已经跟他聊好，然后他就问我说能不能四比四比，我说四比四比也不是不可以，然后我们就很奇妙就结在一块儿。我们四个人的专业是完全不同，就是因为像我是传媒专业，
对，
然后我另外一个室友是这个化学专业，然后我还有一个舍友是这个公共政策专业，以及最后一个舍友是这个机械专业，就是这个转机械转码，所以说相当于我们四个人的领域是完全不同的，但是就是很幸运的是，就是我们四个人的相处模式反而还是蛮一致的，就是我们不会像其他室友，比如说 OK， 我们就平时我们就待在房间里不出来，我们是刚来的那一周两周，我还有包括就是到现在，基本上我们每周至少要在一起吃一起做饭，一起做晚饭，做大概三四天这样子，就是大家一起在厨房里去忙自己就是一起来做这一份晚餐，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方式来快速增进我们之间的感情。那包括其实在 Theory 的我们其他专业的同学，因为 Theory 这个公寓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专业只一个人住，
对对，
然后我们在这个 Theory 里面就有一个这个大群，然后大家这个有什么吃的就分享一下，有什么用的就告诉大家，有什么超市好逛的就立马分享给大家，就我们在里面聊其实就是随便乱聊瞎聊，
对对对，
瞎聊天，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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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有什么就说什么，就感觉就像在一个大公寓，对，
确实
还是蛮好的。
确实听 Steven 讲这个我也非常深有体会啊，虽然我和他们没有在一起住，但我其实都 为了融入学生团体加入了很多群，确实能感受到，觉得和通过你们讲到，就是比如说像你刚刚说的这个同学们一起啊，有什么事情啊，就是谁需要什么我就帮一个小忙，或者大家一起吃饭，这个确实是很让人有一种家的感觉，还有一种就是好像每这个分子这个圈子里面有我一份子啊，就是我们是一起处于这个圈子，有这个归属感，所以我觉得这种感觉其实就很像学生时代的大学生活这种感觉。虽然我们这个已经属于末期了，这个研究生了，但是真的这种感觉其实等到后面工作之后就很难遇到，所以确实非常那个幸运啊，能认识大家。然后不过再说回来，就说到这个朋友这个事情，因为传媒专业嘛，就是很多人都知道这个我们传媒专业女生很多男生很少，就像我刚刚介绍 Steven 的时候就说我们这个专业里面其实男生可能比如说占比不到5%吧，甚至10%这个样子，那这个男女比例差别很大，但当然还有其他专业，就比如像一些计算机专业，它的那个男生很多女生很少。这个大学时期，这个大家都说这个大学应该都谈恋爱嘛，就是这个感情在上大学的时候可能是最纯粹的，所以就是想问问，就是因为我是从这个美本啊美硕，然后已经工作之后再回到这个学校，其实我是非常就是很向往这种校园恋爱，但是想问问就是比如像我跟诗阳可能是通过上班之后又回到这个学校，想问问就是比如说 Cody 和 Steven， 像你们这种就是从国内来，然后这个马上就是进入到这个新的这个美硕的这个旅程之中吧，我就想问问你们对这个感情这个有没有一些期待，或者说一种新的一个想法或者看法。
有啊，当然有啊。
那你会偏向于就是说，如果这种感情的话，你会更偏向于找虽然说找本专业的好像不太好，但是会偏向于找就是熟悉的人，还是比较会愿意去就是说了解一些其他不同的人这样。
我应该还是不会找本专业的吧。
对，
婉拒了哈。
确实。
怎么说呢，首先我不想找一个跟我距离太近的。因为如果是同一个专业的话，抬头不见低头见，虽然你说可能会在未来比如说找工啊，或者说学业方面可能如果同专业的话会互相帮助的更多一点，但是可能是我也是一个非常好奇的人吧，所以我会找一个可能跟我专业差的比较多的人。就是我比较喜欢这种跟不同的思维也好啊，或者背景也好，就是这样去交流，可能你会更复古，不是复古
，diversity，
对对 ，diversity， 更互补啊，怎么样？
那你会主动去，比如说，就是当然，因为像我们平常上课，可能也会花一些时间嘛。如果就是让你去认识其他专业的同学的话，你会是那种叫他主动去其他专业去通过比如说搭讪，或者说通过朋友介绍，还是会偏向于就是比如像就像我们这个宿舍，或者说你们住的这个公寓里面，可能会有其他不同专业的人通过公寓这种方式去认识。
都有吧，但是其实我在这方面不是一个特别主动的人，太羞了。
上出来呀，
怎么不主动了？看不出来，
怎么会呢？
所以可能会通过就是朋友去搭桥，去认识一些新的朋友，就是朋友的朋友，或者这样子去认识人。就不会，除非说那个人真的
是你的
完全长在我的点上，然后我可能会鼓起勇气搭一下。
所以平时还是蛮活泼。
蛮活泼活跃的，看不出来在感情上你还是
好害羞，好害羞。
没感觉出来呀、
啊？没感觉出来。那你会偏向于什么 type 呢？让我们帮你物色物色。
对啊，寻觅一下。
什么 type？
对，
我这种 type。
嗯。
有必要吗 ？Steven， 有必要吗？
当众表白了吗？80万听众听着呢。
就是 Steven 确实从某些角度上来说，确实是我的 type。
嗯。
但是。
那要不趁这个机会咱们就啊
啊要不放个音乐吧。
婉拒了哈，婉拒了。我应该会比较喜欢比我大的。
哦，
是嗯，因为我感觉就是因为我前面谈的两个他们虽然可能年龄上确实比我大那么一点，但是我感觉他们的思想上还是比较幼稚的。
啊，明白。
对，就是男生可能普遍，哦，没有什么别的意思，就是，是我会喜欢更成熟一点的。
明白。
嗯，
所以 Steven 是输在了年龄上。
嗯。
Steven 确实比我大啦。
Steven 比你大啊 ？OK。
还有机会。
还有机会。Okay. 那说回Sorry， 那说回 Steven， 那我们系这么多漂亮姐姐、漂亮美女们，你有没有一些比如说想要发展的？
哎呀，这个东西就是这个还是要借用这个老话，老话叫做这个有一句话叫什么来着？叫做缘起性空了吧。就是一切的一切，就是你说谈恋爱也好，做朋友也好，其实很多程度上其实真的是看缘分。
嗯，
就是因为我自己也不是一个特别主动的人，尤其是在谈恋爱方面。
嗯，
然后但是其实我会很想就是拥有一段稳定的恋情吧，因为我之前谈过的恋爱都没有超过两个月。
嗯。
对，就是可能也有我的原因，但是就是因为我是一个觉得说可能不太合适，就真正就是真的到我心里觉得不太合适，我觉得我们可能缘分就走到这了，就尤其是我之前喜欢了一个两年的姑娘，然后我们在一起两个月之后是我自己主动提的分手，因为我觉得我们俩确实是不太合适，然后对就提了分手。然后我是一个特别相信缘分的人，就像比如说像第一次见你一样，就是可能一开始觉得啊有点就是说哎呀这个情歌王子，然后或者这个有点难，但是感觉就是这种缘分嘛。因为我一直很相信我的观念是这样子，就是两个人他其实首先是要自己，首先他们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个体，他们首先就像自己就是一个圆一样，他们是可以独立存在，但他们会因为各种兴趣爱好或者说各种这种磁的吸引，就是想讲究这种缘分，因为缘分所以他们互相吸引，然后他们俩结合在了一起。对，所以我信奉的观点就是我们俩只要有缘是能够就是不管怎么样
对
总会在一起的。对，就是这种在一起可以是朋友的在一起，也可以是恋人的在一起。那说回到我们专业对吧，我可以和大家成为很好的朋友。对，那至于能不能成为恋人，这个我觉得就是看缘分了。
缘分，
对，
明白。确实这个其实我一直可好奇一点，就是当然因为我们专业有很多女生嘛，我们男生比较少，其实我一直很好奇一点，就是说对于女生来说你们也会相信缘分吗？还是你们会觉得就是因为大家现在面临的情况就是这个男生很多女生很少嘛，男生如果不主动的话这个机会不就慢慢错失掉了。但是我和 Steven 是一类人，就是我不是那种很主动的人，就像我经常会遇到那种我觉得这个人还可以还不错，但是我对他不能说没有心动，只是没有到那种 我一定要去追求他那个地步，顶多是一个好感。
对，
我很多时候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就会在想，我到底是应该去主动去追求呢，还是应该就是就像你说的我是不是我和他缘分未到，那我是不是要去等下一个。但是有些时候我看到我身边的人，可能因为我的室友或者说我的有些朋友已经到了一些95年往上的，他们已经面临着一些婚姻的问题，所以我就在想，如果我们一直就是在错过，就是比如说觉得他还行，但是他没有到我那个点，然后我说我再等下一个，我们一直在等一直在等，会不会到后面，因为大家都知道谈恋爱它是给我们一个试错的机会嘛，它让我们去找一个更适合我们结婚的人。所以就是一直想很好奇，想问问两位女生朋友，就是这个情况下，就是男生到底是就或不说男生或者男女都一样，到底遇到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应该主动追求呢，还是说就是等缘分降临呢？当然这个给大家一点时间啊，就是这个是我们这个今天这个第二个 part 的一个话题，所以我们来思考一下，我们先进一段广告，然后休息一下，我们继续深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现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四晚上的今天校园栏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柯宇帆。今天又是我的一个同学会，邀请了很多我们传媒专业的帅哥美女们做客我们今天校园栏目啊。我们刚刚在讨论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就是当我们在一段男生和女生之间的关系的时候，我们遇到了一个还可以的人，但这个人呢，他并不是达到就是心动的那个阶段，但只是可能现阶段比较合适的这样的一个人的话，既是去抓住这次机会去追求一下，或者说发展一下新的关系，还是说我们再去就是等待下一个真正属于我们那个人出现呢？所以想问一问两位女生朋友在这个上面的一些想法，因为刚刚 Steven 已经分享了他的观点，他觉得他和我是一样，就是觉得应该等一等缘分这个样
子。
OK， 那我先说吧。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有点像，就是你是一个花园里摘花，你从头走到尾，你只能摘一朵花，你会在头上摘，还是说走到最后再摘？其实如果说作为一个女生来说的话，可能会是更希望男生是主动一点的，但是这个是建立在女生对男生也有一定的好感的前提下，所以我觉得男生的话应该要好好考虑拿捏这个度
啊。
然后而且我觉得吧，像你说如果是一个已经比较心动的女生，有那么心动但是没有那么心动，可以试着先去了解一下。
明白。
因为像你说你们已经是比较合适的了嘛，可以试着再去深入的了解一下，然后再思考要不要更进一步。
更进一步
暧昧一段时间先吗？
暧昧确实。那世阳觉得呢？
我觉得其实没有那么绝对，
嗯，
就是这个还蛮考逻辑的，就是但是我觉得说，无论是你遇到一个稍微比较合适一点的，还是你想继续等待，我觉得这个不冲突。
哦，明白。
对，因为你可能遇到一个人，然后你发现他只是说有点合适，嗯，但你不确定他是不是。但我们在刚认识一个人的时候是没有办法完全确定他到底是不是你想要的人，
嗯，
如果说你突然对一个人一见钟情，我觉得大部分可能也是因为你最更多是因为他的外貌，或者说他某些表现出来的那个特质，
嗯，
那个特质你需要去更多的去了解，对吧？那你先跟这个人了解，然后再去决定啊，这样说会不会显得很渣？
没有，我觉得是对的。
钓鱼哦，
没有，不是意思。但是确实，我觉得大家都不愿意，
嗯，
因为你如果要继续等下一个人，那这个人说不定你就错过了，对不对？
对。
那如果说你真的要跟这个人确定在一起，那万一后面你真的又遇到一个你比这个人还要再喜欢的人，就是感觉。我觉得男女女之间大家都是成年人，
嗯，
多多少少就是你看感情吧，你说不定你现在只是看他只是合适，但是你了解之后发现，
嗯，
啊这个人很 match， 对吧？那你会可知呢，对吧？所以我觉得抱有一个比较开放性的一个态度去了解，就不要把这个问题想得那么死。
嗯，
对，
确实。嗯，我觉得你们两位说的都很有道理。其实，嗯，这个确实是一个世阳说的特别好一点，就是他没有一个绝对性，就是每个人可能每个人的经历的这个情况都不一样，而且确实是可能需要一个进一步的接触来确定这个，因为这个人需不需要和我们走一段这个共同走下去的这个历程嘛，而且。有些时候可能因为我是看了我身边的一个很近的朋友，他最近就面临这些问题嘛，因为可能因为也是他的年龄到了，他一直担心自己没有试错的机会，就是所以有些时候看到他之后就会考虑啊，就是像我们还是比较年轻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多去接触一些人，多去谈几次恋爱，然后再到后面的时候可能等到我们到快30的时候，可能多一点，就是在择偶上面，就在考虑非常现实的时候，就多一点这个经验啊。但是听二位讲，包括听 Steven 讲，我也能感觉到，就是其实每个人可能他的旅途，这个人生旅途的规划是不一样的，所以其实也是这种叫什么因材施教、因地制宜，就是每个人可能过好他自己这段旅程的这个过程，其实。嗯，只要不后悔，或者说稍微有一点收获，其实是比较不错的。所以就想问问，回过头想问问，就是诗阳和刚问了 Cody 啊，还有 Steven， 想问问诗阳在我们这个你来西雅图这么长时间，有没有一些比如说心仪的人，或者说有没有一些比较有好感的人呢？
怎么会问到我这个问题
啊？每个人都问一问。
我觉得，嗯，怎么说呢？有好感的人也不是没有，但是可能你接触一段时间，发现没有那么合适。
啊，对。
对，就是我不知道是因为年龄的问题，还是因为可能个人成长环境的不同，就是可能大家考虑的东西确实没有那么一样，然后你很难去找到。真的可以和你在思想上
很
match 的人，这就是我说的，你可能第一眼看上去觉得哦还不错，
嗯，
但是你需要跟他接触一下，才能知道他会不会，就是你们彼此愿不愿意为彼此 settle down，
对，
一个，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就是寻觅吧，
嗯，
不过看我们项目里面真的是。男生这个比例我也是很担忧。
对，确实，我们这个确实是有点，就是男生可能就那几个，然后确实也那个女生太多了，而且 我们有也我们比如像海涛老师这种情况也是也本我第一次见海涛老师我觉得好帅呀、啊，但是这个就是每个人的状况不一样嘛，所以我觉得 Steven 要抓紧啊，这个这么多人呢，是不是赶紧开启一段甜甜的校园恋爱吧？
我们都在继续为你加油。
确实，所以其实我们回过头再说到再聊这个感情，其实来来回回像施阳刚说那个情况，其实也是我最先表达的一个观点是差不多的，就是说总感觉可能随着我们逐渐长大，可能我们现在还好，我们可能还没有就是25岁左右，可能 Cody 和 Steven 22、23这个样子，就是现在我们已经觉得好像就是在好感之后去看这个人和他 match 就是两个齿轮卡在一起，把齿轮这个过程对我们现在来说就已经觉得稍微有点可能有点累的这种感觉，可能等到比如像我朋友他们27、28那个样子的时候，可能他们就更觉得这个环节比较折磨人，因为可能对于他们来说他们就不再是单纯的这个喜欢，他们还要考虑一些就是资产或者说资本这些问题。所以就是最后的一个问题吧，就想问问三位在就是比如说像恋爱或者说像和其他人就和异性接触的过程中，就是这如果就是让你们去衡量一下，就是比如说就是这个人啊还不错，我要和他一起就是match，我想和他进行下一步的时候，就是你们是会更倾向于就是说我和他直接就是比如说追求就还不错去追一阵子，然后感觉差不多他也同意，就是我们就可以发展一段恋情，还是会偏向于就是说我先去看一阵子，如果没有特别好的话，我就是放弃，或者说如果我 get 不到他对我的好感，我就直接离开。就像就是这两种方式的话，你们会更偏向于哪种？
那我先来。
嗯
嗯，我可能会偏向于后者。
嗯
嗯嗯，因为我始终觉得强扭的瓜不甜。
对对对，明白明白。
是的，而且我是一个非常需要反馈的人，就是当我给出一些信号啊，或者一些行动什么，我是非常需要得到对方的一个 feedback，或者说看对方会不会对我主动。
嗯，
是。
那我再问一下，就是如果比如说你对他有他就是你给他信号，他没有给你的话，这个就是你还会感到很失落吗？还是会就是说哎那无所谓了，老娘就再找下一个这个样？
哦，如果说我对那个人正是上头时期的话，我会怎么不理我？然后我会再试着就是再给出一些多的信号，但是他如果实在是不来电的话，我是会就是拜拜就拜拜。因为就是也挺费精力的嘛。
对 对, 对，
要把自己大好青春放在一个不可能的人。
对对 对, 对，确实。那另外思阳呢？
这样挂机了。
哦，不好意思，我以为我开麦了，结果我没开。
没事，
按错了。我觉得说，我还是那句话，就是可能要看感觉吧，因为你针对不同的人，你要因材施教，对吧？可能说只一种方式去对待所有的人。
对。
嗯，很难讲啦，毕竟。
感情这个确实。
对。
那 Steven 呢？ Steven 会觉得就是如果你遇到一个好真的很喜欢的人，你会就是说向他靠近，就是改变自己，还是说就是如果你比如说靠近一阵子之后觉得他也不是你的菜，或者他对你就没有什么感觉，你就直接撤那种？
嗯，肯定的呀，就是如果我觉得他真的很好，然后我们俩之间也确实足够有机会来进行互相的了解和沟通，我一定会表露自己的心意的。然后至于成或不成，就 也是得看缘分嘛，就是如果他表达的是那种，就是因为我前一段恋爱就是这样，因为其实我对我表露过我自己的心声大概两次，但两次其实他都拒，就是他给出的是一个就是很让我失望的一个回答，就是说他觉得我们俩可能就是朋友，他没有想那么多，但实际上他给了我很多暗示，就是让我误以为他给我暗示是明示，但实际上并不是。然后对，然后虽然这个最终的转变可能也是因为有部分这个契机的存在，但是就是我觉得如果我们我表露心意完之后，你可能我们确实没有办法这个你 get 不到我的点，然后你觉得我们可能只适合做朋友，那就做朋友呗，反正、对吧，反正就这样呗，因为确实强扭的瓜不甜，而且缘分很重要，真的
缘分，对，哎，确实强扭的瓜不甜，缘分很重要。其实通过和三位的聊天，觉得其实我们其实算是都基本上是一类人的这个方面。其实确实是随着这个社会发展越来越快，这个感情好像也变得越来越没有像之前那么的就是厚重啊。现在有点就是可能我们还是会把感情看得很厚重，因为我听三位讲的都是会很认真对这件事情。可能现在很多人就是你们以为我之前是那样的人的那种人，他们都把感情变得很廉价。确实是我认识了一些很廉价的人，就是快餐式恋爱确实是一个现在社会普遍发展的问题，而且目前这个竞争也很大，可能因为我和 Steven 在传媒系感觉还挺好的，可能像我身边的一些朋友看到我们就会觉得很眼红，就比如像我室友每天就羡慕我们的生活，就他们天天上班就是两点一线三点一线吧，上班吃饭回家，然后身边接触的人员就是一些工作的上的人，然后他们干比如说理科专业，他是做建筑类工作，建筑设计这种，其实也都是和男生打交道，然后他父母也会因为他的这种婚姻来犯愁嘛，所以也是一个比较悲催的故事。所以这个我看我们这个节目时间其实也差不多了，所以就是到最后吧，就是想问问三位有没有什么话想对这个听众朋友来讲啊，就是当然这个话不代表就是说非要说恋爱的话啊，也可以说一些就是比如说因为我们节目会给一些未来来美国留学的小朋友们希望给他们一些指南啊，就是说像三位这次来美国这种体验有没有什么寄予给我们的后辈们，先问问 Cody。
我觉得吧，大家如果第一次来不用太紧张，然后也不要太焦虑，这边的人都很好，就是everything will be okay。 对，就是既来之则安之，你就是对，放心来就好了。
好，那世阳呢？
我就觉得就像柯莉说的，既来之则安之，然后就是现在网上做些攻略之后就不用那么焦虑，总会有人去帮助你，只要如果想来的话一定要找好自己学校的那个贴吧，通过贴吧去加群，然后跟大家多多的交流，一定要学好英语，不然的话跟外国人交流还是蛮困难的。对，
确实。好，最后 Steven 呢？
我觉得也没啥建议了，就是抱着一颗平常心来，然后带着你自己的目标，带着你自己想做的事情，带着你自己想去的地方，带你自己想这个积累的缘分，就是及时出发就行了，就不用有太多的这个追求。因为我一直信奉的一点就是我来到国外的学习并不是因为我觉得它真的能给我带来有多么多么多么多么牛逼的学习的这样一个经验，或者说能学到这个 非常牛逼的 concept。 嗯，我觉得这只是非常非常小的一部分。我来到国外更多的就是想看一看这个世界到底有多大，这个世界到底是长什么样子的。
明白，
我觉得这个才是。